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归宿？向谁我祷告？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陆佳。
我们立下宏愿，要把罗马书好好查一查。就以前断断续续呢，和别的同工做过一点点，但是要说罗马书从头讲到尾呢，还真没试过。
等讲到尾的人都跑罗马去了，是？
条条大路通罗马，没关系。那就先给我们念一段吧。你觉得第一段需要在哪里停住？
一到七节，啊，有点像是问安啊，什么什么。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哈，有没有念错字啊？我好久没问你这个问题了。
好像没有吧。
嘿嘿，念错一个字
哇。
按圣善的灵说怎么样，因从死里复活，你那个因字你被你说成是这段开场白有什么特色？他显然不只是问安了，他已经开始解释事情了，
他表明身份的，就是这个知府县衙还是七品九品。
那他在这里所表明的身份有什么特色呢？和别的书信比起来，
他是一下子就把这个主题啊和他自己摆在众人面前。
他这个主题是什么？
特派传神的福音，有点像是罗马书的精髓。
你是说神的福音四个字呢，还是特派传神的福音？
或者说特派吗？特派传一样一件事情。
他为什么这封信里面他只有他自己？
只有他自己啊。
保罗的书信里面只有他自己的书信有哪几封？
这个就是神特别叫他做的一件事情嘛，就是也是启示让他明白。
我晓得，但是他其他的书信是不是也都是这么写的呢？还是他其他的书信有同工？
对，晚年的有一些是那个的。
那太笼统了，你要很清楚的讲啊。哪一封书信是他跟谁一起写的？哪一封信又是他自己写的？你按着顺序数过来吗？罗马书我们现在摆在眼前了，是他自己。哥林多书呢？
哥林多书是有一个同工，也那个，这个能翻吧？
这个我们在广播节目没人看得见嘛。你自己不招谁知道你翻了没有了。
前书有提一个同工叫索提尼，
后书
提摩太。
那再往下呢？加拉太书呢？
从开头看是没看出来跟别人。
真的吗？
最后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
你再把加拉太书的开头念一念，加拉太书怎么说的？
做使徒的保罗，和一切与我同在，
对嘛，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这是一大堆人和他一起写信的。
这个我的线索可能就是上次 有一个印象，就是这个第六章十一节，请看我亲手写给你，这是何等的大！我想哦，这个
我们主要就是需要看这个他
有没有跟他一起同笔是吧？
对，他跟谁一起署名？他又为什么这样做？他为什么有的时候做，有的时候又不做呢？
嗯，可能跟他有些同工的关系吧。
先往下看，以弗所书呢？
以弗所书从开头看就保罗了，写信给以弗所的众圣徒。
对，腓立比书呢？
保罗和提摩太写信。
那哥罗西书呢？
哥罗西也是跟提摩太。
再往后到了什么书了？贴前贴后。
那就多了。
谁？
保罗又多了个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
那帖后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保罗、希拉、提摩太。
哎，那这样所有写给教会的书信，总结起来有哪一封、哪两封或者哪三封是只有保罗自己署名的？
像这个私人书信，提摩太啊，
那个就不算了
啊，那个不算是吧？
教会的书信，
教会的书信除了这个罗马、以弗所，
对，
其他好像都有人了。
为什么罗马、以弗所这两封书信是他自己署名？难道没有别人和他在一起吗？肯定是有的。为什么他这两封书信他就自己署名就好了？
嗯，也许这两封书信的教训是什么？神特别启示让他明白。
哦，那其他的书信的教训就不是神特别启示让他明白的了。照你这么讲的话，
没必要，只是其中一个可能。或者说其他的是他们在主里面一起领受的。
你想想看嘛，哥林多前书保罗跟索提尼啊，这个索提尼到底何许人物？
跟哥林多总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啊，看他书信里面好像对哥林多的情况很熟啊。问题
他当然是很熟了，因为他自己开始的那个教会后来又有人到他这边来打小报告，是不是？他们有些同工都来来去去的，但是你看他署名归署名啊，里面讲话完全是他个人的答案，
嗯，
对不对？
有些蛮严厉的
啊，他根本就没有提到索提尼的意见呢。论到守童身的人，这个他没说我的意见如何了，这个索提尼的意见又如何？
嗯，
其实各个书信都是他写的，都是他一个人的意见写的。有的时候他就把同工摆进去，这个同工摆进去，当然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他总不会摆一个人家完全不认识的同工。开头的时候他不摆提摩太，因为提摩太还小嘛。那个在开始的时候，提摩太在那个城市没有很重要的工作，
也蛮年轻的。
是啊。保罗、希拉、提摩太，那帖撒罗尼迦你就看见了，提摩太这个地方还是蛮重要的，他们待的时间也比较短一点。
嗯，
每一个同工角色都很凸显。那么哥罗西书也是提摩太，
提摩太跑挺多地方，
那个时候应该是比较年纪比较大也比较成熟一点了。哥罗西是在就是土耳其半岛这边嘛，再往东一点就到了提摩太的老家了。偏偏罗马书一个人都不提，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就他自己。那这个我们比较可以从地理上啊、关系上的原因来推测，因为他在那个地方待得比较久，所有重要的同工在那边来来去去。那以弗所的众长老呢，显然也是在亚细亚一带做工的工人。这时候你写信给以弗所教会，加上别人，那一个被加上的人一定是被他抬举高过众人的了。所以这个或许不是很妥当啊，如果从人际关系啊，从教会的服饰来讲，那罗马书呢？
罗马书它酝酿很久了。
它是酝酿很久，罗马书它如果要署名，还有谁可能跟他一起署名呢？
提摩太应该也可以吧。
罗马教会保罗自己都还没去。
那个亚居拉百基拉。
亚居拉百基拉他们可能开始了这个教会。
对啊，对啊。
写信的时候，他们可能根本就在罗马，要不然保罗不会问他们的安，所以他们不跟保罗在一块儿。我想这两封书信，罗马书和以弗所书，我们总有个大概的印象，这但是他书信里面最重要的两封了，对不对？就是从这个救恩的道理啊，最重要最重要的教训，当他自己来吩咐的时候。不管他里面说不说呢，那他绝对是以这个外邦使徒的身份，外邦教会的师父来吩咐他们的。
是，
这个就和处理教会事务就不太一样了，或者是劝勉当地的教会怎么样怎么样，那个就不太一样了。
有点像是这个红字版圣经啊。
那这样子的话呢，他和人家署名就不见得合适。 对不对？何况大部分的同工可能和他一样，根本和那个教父还没建立起关系来呢。
也这个特派还有的时候只有他能讲得清楚。嗯，
那当然了，那当然。因此他从开头刚才讲的是不错，他就直接把自己的招牌、自己的身份以及跟神要托他做的工，这一切都合在一起，就直接摊给他们看。
嗯
啊，当然你再读下去的话，罗马书也好，以弗所书也好，都是他就这一些最重要的主题给你整理过的。
嗯
啊，那这一些的话呢，恐怕也没有什么别的人能够讲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哥罗西书啊，这个教会虽然也是他没见过面，但是终究还好办一点。哥罗西书是比较复习性的，
比较表扬性的，这会有点呼召他们应该怎么样向上看啊，怎么样？
或者说呢，就是他的同工啊，伊巴佛到那边去做工之后呢，保罗替他们做的一个、新东方，对吧？
新东方，
对啊。救恩呐、啊，教会的一些总整理啊，那罗马书、以弗所书其实也有这种新东方的特质了，但是他们的主题不一样。
嗯、
罗马书的主题一开头已经讲了是什么东西啊？
福音，嗯，神的福音。
哎，甚至你可以说是传神的福音也可以。
孟哥，我们开始讲这个罗马书，人家一想说是这个头都大了，会不会很枯燥呢？
那当然很枯燥，要不然他来听这个节目干啥？
不信主的，我的朋友，人家一直说，哎，你们书里面有个罗马书啊，哎，罗马书讲什么东西啊？是，他以为就是罗马书，顾名思义是讲古罗马的嘛。
从前在学校的时候真是这样，基督徒有圣经啊，我也跟着去查经班呢、啊，去团契啊，就转了这么几圈呢、啊，常常听讲到、这个圣经啊，他讲讲我也听得懂。一说起什么罗马书，我就根本不知道它是哪本书，我压根儿我不晓得那是圣经的一部分，叫做罗马书。然后你讲耶稣，我知道是谁，讲着讲着他们大家就说保罗，保罗，哎呦，这个我又听晕了。直到信主之后，我才恍然大悟，哦，原来这都是一家子的。
嗯，
好了。那他这第一章第一节还有什么特色可以让我们分析出来的？
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这保罗是个仆人，
啊，
奉召为使徒，他身上有个召，
啊，
特别出来传这个属神的福音。
哎，等一下，属神的福音还是神的福音呢？
啊，
你加了一个字儿就不太一样的意思了。
传神的福音。
你刚才念的这七节圣经，这里边呢，啊，重要名词可多了，
嗯，
对吧？
嗯，多。
你看这个毛主席语录啊，这么多话，哪一段里面把他的这个啊建国方略啊、建国大纲啊，哪一段话里面那个重要名词都在？哎，那不容易挑的。
蒙哥，现在我们这边已经不读毛语录了，
所以我才要给大家复习复习嘛。我有时候读还是蛮逗的。
对，你读有逗啊，这个跟年代感，这个90后、00后，这个读到这里没有太大的限制。
你们也不念马克思，也不念毛主席。
我们念书的时候念了，但是一般毕业全都给扔了卖了。
那你们这些年轻人，这么多年轻人现在入党啊，入什么马列思想、毛思想、邓小平思想，他搞得清楚搞不清楚啊？
为考试而读啊。
我
考试而奋斗，
入党他们还考试吗？
啊，我没有没有入过党，不知道。
我们最近也有个朋友啊，他的亲戚来了，就跟他传传福音。他说，哎，我不行呢，我们现在是党员呢，党员不能信呢。
嗯嗯。
哎呀，那我当时因为还不熟嘛，不好意思问他。那党员信什么呢？你们信奉马列思想？马列思想讲什么呢？
共产主义嘛。
哎，就这不止了。你看这个现在的这个党章的这个总纲一打开，它就已经不只是共产主义了，是马列思想、毛思想、邓小平思想都要在里边。
统称了。
但你不能统到这个地步，你总得问问他说，那你
还会不断与时俱进的，不断会加进去的。
就是啦，啊，这毛思想到底是什么？一个都搞不清楚，这一大群不更搞不清楚了吗？
对啊。
是不是
很多诸侯百将们最后不知道姓关羽、张飞、曹操的？
我是党员，不能信教。那我都想问他了，那你是党员，可不可以买股票呢？你是党员，你们这家人这么多，可不可以与美资本主义做生意呢？这些东西才与党章相违背，怎么都不说了呢？哎呀，那不好意思问他， 对吧？这话扯远了。那这第一章第一节这个重头字啊，可多了。耶稣基督仆人，
嗯，
啊，奉召、使徒、特派，
对，
神的福音，你看看有多少字儿？
嗯，
这个真的是论文的。
要讲讲是可以讲很久很久
了。那当然了，所以我们挑罗马书嘛。好，你第一节你可以告诉弟兄姐妹什么？
第一节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我们接下来这卷书要查上好几年。
那是肯定的。但是无论是弟兄姐妹是福音朋友，你从这句话里面可以看出什么东西来？
看出什么东西啊？有一个特别的使命交给了保罗。
有一个特别的使命交给了保罗，
就是让他传神的福音。
哦，你这个就是第一章第一节的白话翻译嘛，这个不算。
那要怎么说呢？
传道人这个啊，站在台上的时候到底讲什么了，对吧？你至少要说，在神那里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啊，
是什么事情呢？
有一个神的福音需要去宣。
等一下，别先加别的话，先把这个重点留在这件事情上，留在这个东西上，就叫做神的福音。
嗯，
这个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以至于呢，神有一个特派。
嗯，有一个特派，
他连船都要特派。你说我们现在教会里面做传销啊，对不对？需不需要特派？不需要特派，你愿意做都可以做。
对啊，你有人脉就发展下线
啊，就是嘛。如果是神的福音，不管这福音的内容是什么，要送啊，要给啊，要传啊，要讲啊，这不大家都有份儿的事情吗？是不是？这产品要是出来，那个产品好就是一定好用，人见人爱，大家都可以用，怎么还要特派？为了传呢，还得特派。这特派的时候还得特派一个很奇怪的人，叫做保罗。这个保罗本来是不是神的仆人不假，他要被派呢，他第一就需要做什么？做仆人。
嗯，
做了仆人以后呢，奉召来做什么？做
使徒。
做了使徒之后呢，特别派出去，派出去为了干什么？
传。
哎，就是传。这传这件事情不是很简单吗？
讲清楚，讲明白。
你这个就牵涉到更深的问题了，到底这个船是讲清楚讲明白呢，还是就是讲一讲，还是这个你的革命口号重复一下，到底是什么？
革命口号应该讲清楚讲明白嘛。
哦，对了对了，那这个意思就是什么？我们也传福音，但是我们所传的福音一定要先听谁的？
先听保罗，对，这个特派员的。
特派员，这就对了。
嗯，
这么一讲大家就比较听得懂了。
对，我们传福音有的时候是太浓缩了。
那对于弟兄姐妹来讲，我们有没有这个次序？要先做仆人，然后要奉召，你当然不是奉召为使徒啦。
嗯，
然后你要再把你派出去传，有没有这个次序呢？
照圣经讲一般都有旧约新约很多。
哎，对，那这个保罗怎么做仆人呢？
保罗怎么做仆人呢？他先热心迫害基督徒，
然后后来呢？
然后就瞎眼在大马士的路上被真光照到，对，扑倒在地，眼睛看不见。
啊，后来他就变成耶稣基督的仆人了，是吧？
别人摁手为他祷告。
哎，他到底是什么时候变成耶稣基督的仆人？哪一刻？是按手祷告之后，吃饭以后，还是从马上跌下来？
马上跌下来就问他说：“你是谁啊？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他就是说你是谁吗？还是他前面还加了一个称呼？
加了一个称呼啊！我要看一下。
嗯，
这个倒是可以注意一下啊。
嗯，所以我说嘛，这一句话可以讲好几篇道。圣经要省着点用，对吧？省吃俭用，这样你就可以传道。
扫罗，扫罗，哦，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
就是问你这两个字，你就把这两个字漏掉了。
嗯，
照说这么一喊主啊，那你就是谁了？
就是仆了。
你就是仆了。
想想应该是这个时刻啊，称为。
对，他一说主呢， 我们就成了仆。但是我们信主不是做神的儿女，不做奴仆了吗？那这又怎么说呢？
所以说这个怎么说，从圣经的例子看，很多人都是称自己为神的仆人
啊，所以仆人就是个说说就是了，小弟。
好像也有一个甘心啊，甘心乐意，就是那个出埃及记二十章那个地方，如果甘心乐意不愿意自由出去的话，他就永远为仆人在神的家里面。
啊，这个答案你要是有了，那不能轻易亮出来的，对吧？
啊，
你要引着弟兄姐妹慢慢去想，想到最后你再把那个亮出来，这样就有效了。一层一层跟他们讨论过去，到底仆人是一个谦称，像我们写信的话，主内莫知啊，或者平信徒啊，信徒跟门徒跟仆人到底他的关系是什么？哎呀，这都有的讲的了。
那天跟阿贵弟兄语音一下，第一次跟他打通这个 Skype 的时候，怎么称呼呢？我说，叔叔，贵叔呢，还是贵弟兄呢，还是怎么样？你觉得哪一个好？他说叫我阿贵就好，我实在有点叫不出来。这个阿字开头的，总觉得好像是把人家叫年轻了呀，叫小了呀，总觉得好像不是很妥嘛。
我们年纪大就喜欢人家叫我们年轻一点，越叫越小。越仆人呐、啊，这实在是一个需要好好跟弟兄姐妹解释的名词。因为这个仆人这个词是主耶稣从福音书里面就一再的讲，他所说的天国的比喻呀、啊。里面也都是用的仆人，
现在用的比较多的仆人倒不是说不提啊，更多提的是朋友，因为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的嘛，从今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啊，要称你们为朋友，现在很多时候要跟主有亲密的关系啊，类似的，听到吗？挺多的。
但是实际上你讲到服侍就一定要和弟兄姐妹讲明这个仆人的身份是什么，怎么样成为一个仆人，为什么要成为仆人。我们大家的思想里面，仆人就是那种做传道的，牧师叫做神的仆人，我们是不是神的仆人？我们所谓神的仆人呢，就是谦称讲一讲了。
应该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只要他愿意。
对，应该是这样，但弟兄姐妹说是说，同意是同意的，却相当的不明白，你没有这个仆人的身份，主耶稣会不会派你去干什么，招你来做什么？
祷告的时候就说，一般都是说孩子嘛，儿女，孩子怎么样怎么样啊，赦免孩子啊。
当然这里边给我们看见的顺序，第一个是仆人，第二才是奉召，这个和我们大家思想是相反的。
对，
因为我们所说的
招了给你，
我们认为仆人是全世间的人，那全世间的人就是要蒙召的人。这里不是这样讲的，他先得是个仆人，他如果不是仆人，主人不会差他的。那上帝要你帮忙吗？不是的，你必须是他的仆人，他才会招你成为某一个职分，这是一个所谓职分的招。你必须先是仆人，你才会听见这个招，要不然主不会随便找你的，他找你干什么？你跟他只有儿女的关系，我什么重要事情我不派我女儿做的，那不牢靠的，对吧？你要修房子，女儿修房子吗？不行啊，叫他洗个碗都不行啊，还是修房子，开玩笑。有了仆人，奉了召，有了职分，派出去干什么呢？一个动词，就是传。传什么？四个字，叫做神的
福音。
这四个字我们在讲的时候，最好呢照保罗的规矩，不要把它拆开来讲。我们一般就是说传福音，传福音啊，其实你要传的是什么？
神
的
福
音。因为世界上有很多福音，其实呢不是福音，对吧？那什么叫做福音呢？什么叫做福音呢？你现在问弟兄姐妹，大家都说福音就是好消息，对不对？
这个歌都怎么唱的？
还可能会错嘛，是吧？其实是不对的。福音这个词是一个特别的发明，那它到底什么意思？它翻成中文就是我们有点不知道怎么翻，所以把它意译成福音。这样一翻译呢是有好处，可是也有缺点。
嗯，
那先不管它的原文是什么，英文是什么，什么希腊文是什么，咱们先不去管它。为什么在这里可以不管呢？因为底下保罗知道这个观念不容易通，不容易明白，他就开始替我们解释了，对吧？
嗯，
所以罗马书它紧凑就紧凑在这里，难读也是难读在这里，它环环相扣，连这几句话几个字都是扣好的。我们虽然啰嗦，可是这样讲了一通之后，弟兄姐妹会不会对于神的福音开始有一个更慎重的看法？会的。
你明白了保罗下笔是怎么慎重啊，我们自然心里也就慎重起来。但是讲到此地呢，今天我们讲累了，听众朋友早就听累了，下回咱们再继续查下去呗。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